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12号，公元2018年5月26号，星期六。今天请收听专题讨论节目《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第二部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吗？下半段。下面请收听《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吗》下半段。
我很想提醒我们汉人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真正把西藏完全占领，在主权上完全 占领和控制的，是解放军入藏以后。在此以前，中央王朝从来没有 完整的对西藏这么广袤的一块地区实施过有效的占领和行政管理。那么在解放军入藏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这个最近的这个状态，最近的状态，这个最说明问题。我认为它最说明问题，它比你什么追溯到唐朝、追溯到元朝更说明问题的是解放军入藏以前的状态。解放军入藏以前，从辛亥革命那个拉萨政府把驻藏大臣驱逐出去，一直到解放军入藏有38年，一般的说称作为40年，具体而言的话是38年。这38年，西藏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元首、自己的军队，有明确的边界，有边防关卡，有自己的货币系统，有发行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的邮政系统，发行自己的邮票，有自己的税收，有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完整的一套东西。它这一套东西和中国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完全自己发展起来的。它也有自己的外交，它和尼泊尔、和英国政府、和蒙古间订了那个蒙藏协定，它也有自己的硬的外交。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从桑多仁波切，在我们采访桑多仁波切的时候，藏人的领袖们也指出，确实在那38年期间，藏人放弃了很多非常好的机会。那38年里头，完全有可能明确的宣布自己一个主权国家，明确的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公认，他说今天就是个独立国家。这是解放军入藏以前的西藏的状况。这个状况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明了当年解放军入藏是对一个完整的国家、对一个另一个民族的一次入侵。英语里面用 invade 这个词是一点不错。然后呢，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是西藏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必须加以占领，然后加以改造。他也自己也在这个说法。西藏是不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我们要有严格的时间上的定语，然后呢，在各个不同的时间段它的状况是什么样，把这个事实讲清楚，而不是往那个做出一个结论来。这是我们这个一种对待历史一个比较严谨的态度，应该是这样。
是不是再补充一点啊？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当代西藏问题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概念，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概念，应该有一些厘清。比方说和平解放的西藏，我一向来不说法，因为根据我的研究，我用了超过10年的时间，读了大量的那个几乎可以说是海量的资料，那个官方资料，可以证明一点。就是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是不存在的，因为解放就是说解放军进入拉萨， 他都没有控制，完全控制西藏，就是我们说西藏自治区。那么不仅是这一点，就包括科和安多，他在1949年到50年、53年这段时间，他们也只控制了这个我们说的民族杂居区，比方像果洛、玉树这些地方，特别是果洛，他到1954年也只有名义上的控制，就是说在果洛宣布成立一个自治区，但是他并没有到控制到基层。控制到基层是在那6年的所谓民主改革期间，而民主改革是一次军事行动，这里我再次提醒注意，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它的规模是一次局部战争，这个我在那个当前两代天空飞翔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资料，包括那个参战的部队，哪一支部队在哪个地方打了多少次战争，这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资料。这个资料就说明一点，西藏首先它是对一个主权存在的一个事实独立国家的军事入侵。第二，和平，所谓和平解放西藏，这是一个完全误导性的东西，它可以说是一个谎言。西藏不是和平解放的，它是武装占领的，然后它的所有的西藏所有的一切，它的政治那个一直到基层的这个政治体系和那个原来比方说中的这个结构，它是在1959年之后才取消的。西藏的那个雪山四十旗也是在1959年之后才取消的，才被禁的。然后西藏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知道西藏就是西藏自治区的这个范围内的70几个县，它都是在把原来的中合并在一起，是1960年之后才开始有的。这些都是在通过战争进行的武装摧毁，所以这不能说是和平解放，它是一次军事入侵，而且军事占领。一直到西藏自治区成立1965年之后，它才解除了军事占领，它变成了行政上的占领。但是军事占领是一直到自治区成立，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只有理解了这一段历史它的真实的存在，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藏人一波一波一波的反抗，直到现在还在反抗。这个为什么藏人会自焚？第一个自焚的这个 case 这个出现的这个第一例自焚是在，比方说在阿坝，2009年在阿坝。为什么是在阿坝？我刚刚写完那个阿坝最主要的这个仁波切，就是跟第一仁波切的回忆录，我刚刚完成。如果看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实际上在这个6年的战争期间，就是1956年到1962年，中共在整个西藏地区进行了这个军事行动，在这个用军事行动进行的一次可以说是大屠杀。在这个期间中，受害最重的实际上不是西藏自治区，而是青海，就是安多地区，包括阿坝，包括那个什么包括阿坝和那个果洛、玉树的这个地方，它是受害最惨。他的这个青海地区的藏人将近1/5死于那场战争，然后这个集体记忆可以说别人所罕见的，在我没有研究之前我也不知道。那么在藏人，它是一个集体记忆，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然后你，这就是我们和藏人朋友们谈到西藏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谈不到一起去，因为我们对这个历史的了解的真相是不一样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到了藏区，我有一个体会。2012年，我们去就是到安多那个地区，就是我们去了青海、甘肃和阿坝。我只要跟那个任何一个地方的藏人，随便什么人交谈，我只要能够准确的说出你属于哪一个部落，58年的时候你属于哪一个部落，你这个部落发生什么事情，他马上就信任我，他就会告诉我，你一般的人到那里去，游客们也好，中共干部也好，他不会跟你说。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跟那个藏人朋友谈西藏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像老是觉得有点不合拍，那是因为我们对西藏问题的真相、它的产生、它的发展、它的起源了解的太少，所以说我们需要补课。
你这个我要说一句，就是这几点是我们和就是说我和汉族的朋友，尤其年轻一代，或者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 朋友谈起其他问题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所谓我们所谓那个先入之见或者说已经固定的一个概念里头，这里就没用词，这个很关键。因为共产党啊是宣传上的高手，他们非常明白，他们用一个词把让你把这个印象固定下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五六年到六二年这一段所谓民主改革期间，藏区所发生非常惨烈的事情，共产党一遍一遍的告诉汉人，就是那叫平叛，那叫平息叛乱。这平息叛乱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那儿的人性叛乱了，所以呢我们军队就去平息。他这个平息叛乱，平息叛乱这个概念不断的重复以后啊，我相信汉人朋友们脑子里就是可以，就是那儿的人叛乱了，那儿的人彪悍了，他们起来叛乱，所以解放军必须平息，没有哪个国家说下面叛乱了不平息，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概念。但是你如果能够把具体的事情，问题就在于这里，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把具体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真实的情况讲清楚了，那么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接受不同的结论。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不断去做工作，就是要讲真实的情况。
我插话一下，刚刚丁先生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共产党就是宣传欺诈，很会造势。比方说，中间道路就是有一本书，我个人都很了解中间道路的来龙去脉。它不是突然，它从60年代开始来临结果。然后那个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我们也定造了什么的备忘录。但是中国政府认为中间道路，他用几个词儿来欺骗年轻一代，欺骗中国人。他说中间道路是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大西藏、几年前他说国中之国，他就用这样。那从一个情绪高昂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西藏他说不，中间道路意思就是说把中国四分之一的版图从中国分出，那谁也会担心。所以他会做，所以现在最重要是把中间道路的来龙去脉，把这些用词用句的它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我们在各种场合交谈中厘清是非常重要。那如果是中间道路，我们递交给中央政府的那个文件备忘录，它称备忘录，我们说全体藏人需要名副其实真正自主的意见书。如果是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国中之国，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资料公开在国内？到目前为止记住，因为你看这个资料，中国人民自己会决定西藏是不是从中国有脱。如果有一天把这些真相了解之后，我是觉得汉人可能还感激西藏人才的。我们说我们愿意留在你跟你们。那如果现在还说打这个话，没有真正放弃西藏路，什么叫真正放弃西藏路？所以打这个话一直在强调，我们说西藏是我们没有那个争取西藏独立。那中国政府一直在说打这个话没有放弃，真的打这个话认为两个不同的政府。我们说我们不争取西藏独立，说了几千万几百遍，那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达赖喇嘛没有放弃真正是那个西藏独立。那如果西藏是独立的，那你何必要在各种场合要强调呢？那如果是一个，就是一部分呢？所以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和一个个人说中国的来的，就是西藏来的。所以这些观念的厘清，我想非常。因为年轻的中国人，我们不怪他们，他们不了解。只要他们了解，就是解决西藏根本途径。
好，非常感谢郭凯先生，应该是
我是学历史的，我说要把这个视野从正方向去把后话一下，就讲到这个自古以来这个历史，这个西藏究竟是怎么个定位？ 其实这个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来自于很现代的概念，包括在西方历史也是很现代的事情。到了晚清，就是列强进了中国，他们才知道这么一个国际政治关系，是你的专业，国际关系体系里头有一个由这个法理系统的、有条约的限定边界的这么民族国家的概念。那之后才会有这个去思索这个问题，究竟中国的边界在哪？中国民族的他的人员，他的这个主权，他的这个领土在哪？那就我先真想这个问题，所以中国的问题他古从谈起的是吧？
对。
但这时候这个中华民族的构建的时候，这个很复杂。就其实在记得我们原来所讲的国父。说三天干革命在新中会在同会时期，他是西蜀鞑虏回不中国来、啊、那些人都是魔鬼，都是坏的人，我都赶出去，不要到我们中国来。他这个新恢复中华是我汉人那个地方，他根本没有啊，那个西藏啊、蒙古啊、这个满洲里面是蛮是这个蛮夷的，这个来过我们地方都被赶走了，根本没人待。你后来到中华民国是后才出来，谁开始？就是他其实是接纳了这个原来立宪派，特别是梁启超他们这些人，他们有个这个就是彼此有一个对中国民族这个未来的一个愿景，他是才提出来想五族共和，就是想邀请这些民族回来，我们跟你谈和，就是从这个基础上来构建这个中华民族。那么因为民族它本身有时候还不好用民族概念，叫国族。你如果要民族这个概念，是要有它的文化传承，有它的血脉，有它的这个宗教，有它的哲学，有它的蓝图，有这个历史传承。那些东西它如果用那个民族概念，蒙古、满洲、西藏就自然是在中国的范围之外。所以他如果要转用这个国族，所以他这时候还讲出来一个想法，这些周边的这些民族。还有其他别的民族了，像苗啊、黎啊，很多别人想拉上来重新构建整个中华民族。这一开始就刚才讲到这个十三世，就当时这种构建，其实对周边这些民族，它也有这个吸引力的，就是说这个一个版图比较可以共存。如果只有像民国原来有个邦联或者联邦系统，就是在原来的文化。像现在也跟莱喇嘛尊者这个概念，就是你如果我的自由、我的政教系统、我的这个管辖权、自治的管辖权不受影响，你只有一个名义上的一个联邦的邦联，可以有更密切的经济联系，我可以这个互通有无，可以啊，可以接受啊。但是后来这个关系不处理好，就是你要建立党国，要建立单一国家，要让他们臣服于这个中央政权。那么当然有保留，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构建过程中，他本身并没有办法去说服周边的这些民族，所以这个是从这里引发出来。现在的要建立这个国家，要实行这个全面的，就是单一国家的统治之后，要建立这个我们叫编故事也好，这个历史叙述就是那样去。
对，
所以他要把这些边缘能够来去自欺欺人，所以他有这套东西出来。所以现在说，如果是作为中华民族也好，作为其他的民族，你要有一个尊重历史现实的一个勇气和这个良知，在那基础上来去真正活力，不是不可以。就包括现在了嘛，我不要活力，我就要自治。如果你有一个我可以接受的方向，那么现在这个事情是可以。我们不去翻谁的案，你不要去说翻，不要去挖我的头，因为你将来未来你可以操作，我是可以跟你可以合的，就是我可以在这个中华民中华联邦也好，等等，在这个框架底下可以合这一块的，就是个构建，就算是中国。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从晚清开始至九世纪开始的这个民族构建，它其实没有完成。那没完成这里头，如果我们作为汉人。这个责任跟党国负责任，所以他本身并不尊重这个少数民族其他民族的自治的权利，不尊重他们的宗教，不尊重他们的历史， 所以他们要让他们心悦诚服的去参加这个大家庭，他有这么框架背景在里头。
我能不能接着你这个谈话，这个很有启发，就在于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呢，现在的共产党政权呢，它是把它给造成一个就是主权的这个冲突的。但其实从我们刚才回溯来看，其实更多的不完全是主权，而是一种民族的一种生存，就是文化、语言、宗教的生活方式。那么问题是，就是说它的麻烦在于，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它是要奉行所谓的唯物主义，它对精神层面的很多东西就是尊重，那么就不会去那个保护。第二，它是信奉所谓的无神论，那么对那个就是周边民族的那个强烈宗教情绪，尤其藏人的话，在世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宗教情怀，恐怕是世界上最那个隆重的一个民族之一了。如果不是最隆重的那个，那么至少是之一了。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下，当然作为那个中国很大那个宣传的来看，当然没办法那个把这些问题呢，就是说真正的微妙的那个把它给是应对来回应。那么很多的中国的就是民众了，当然我觉得也就没办法看到这么远的，到底中间道路他争取的细微的那个真正的一个关到一个民族命运的东西在什么地方，而不完全是一种就是真正的就是什么主权嘛、啊、那个清晰的分割。那么这里面呢，我还想谈一个就是什么，它里面还有其他几个什么概念，就是和平解放，其实就是武装政府。那么呢，比如说就是像那个到底主权还是民族的族权还是国族等等，这边有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涉及到西藏的问题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一种野蛮落后。那么所以呢，还有一个农牧师的问题。所以因为我们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从那个大陆过来的，那么我们都看过这个电影《农奴》。那么虽然农奴呢，就是他，比如说基本上的宣传的口径就是西藏这个进行民族革命之前，那民族革命又是一个那个就是非常那个滑稽的一个口号。中国人什么时候有个民族？那么还会把民主革命那个送给就是那个西藏地区，这都是那个滑稽口号。但是呢，他就是不是讲到就说西藏当时有90%以上是农奴。那么问题是西藏的话，在某一段时间的话，就是在50年以前呢，甚至在59年以前呢，其实僧人的那个僧侣的人口就有的就是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有30%。那么所以的话，如果你90%是农奴的话，你这两个基本的统计呢就对不起来，因为就是说如果每个家庭的话，他有时会有一个就是孩子去寺庙里边去做僧人或者做僧尼的话，那这是一个家族的一个荣耀，也是一个就是这个非常的幸运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显然农奴式的东西就没办法是对上口径。另外一个就是西藏所的野蛮，那么因此的话，汉人呢就是以一种进步的一种就是解放者，就是和平解放进步的解放的角度啊，那么进入到一个落后野蛮地区去。那么这里面呢有几个就是误区，就是我们呢都没有讨论过。那么一个误区就是我最近呢读了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那个叫 Whitbeck 应该是，大家想一记 Whitbeck。那么他呢写过两本书，一本呢是丝绸之路的帝国，另外一个是西藏帝国。那么从他这两本书里面呢，他讲的就非常有意思，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看了就是传统的来看呢，游牧民族的人呢身材魁梧，牛高马大，我们就这样说的。那么而汉民族的农耕民族啊，我们叫非常的那个瘦弱。他说为什么？是因为热量那个摄取量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呢，这就很难说游牧民族啊比农耕民族要落后，因为但是摄取的热量都不一样。那么第二个呢，他就讲到丝绸之路的整个开发了。整个兴旺呢，跟游牧民族是有关系的。那么无论是西藏，还是蒙古，还是就是那个我们今天的西亚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呢，当时在那边有那个，因为游牧民族他们的商品地比较单一，他们需要就是要就是那个金砂来进行交换，所以无论他们的羊毛或者是马皮或者就是这些肉食啊，那么希望跟就是农耕国家交往，它才会有丝绸，才会有什么这些瓷器等等。那么所以这里边你看到了，就是说游牧民族有一种强烈的一种经商的意识，有一种商业的一种情怀。那么所以商业的情怀往往他们是要早点在做生意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农耕的传统帝国呢，他们经常修长城，就叫断你的那个就是那个生路，就是我不跟你交往， 然后要屯兵，我就要那个筑墙，然后这样的话就往往游牧民族还要派那个就是使臣呢来要跟你来那个谈，但是呢往往呢你可以看到元朝之所以就说进攻了很多国家，往往是元朝的使臣派出去了，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还是在其他地方，他们都是被杀掉。那么说这样的话，游牧民族的就有一种说，那如果我要跟你两个和谈呢，你根本就不，而且要杀死使臣的话，那么这样的就引起很多的冲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了，我记得所谓的文明的落后了，我认为就是有三大的就是思想根源呢，这是我们汉人呢，尤其是受共产党教育的汉人呢，非常就是那个难以拔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当然是马列主义的历史观。马列主义历史观，尤其在斯大林的那个所谓的总结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呢，共产党就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对周边的民族了，他不接受马克思，其实中国很多是亚细亚社会，有很多的残酷或者落后的地方，他不能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因此，他以社会主义的这个马列主义历史观来看周边的国家，西藏农奴制度、奴隶制度比我们要落后多。那么彝族也是这样的，农奴制度，甚至原始社会。那么这样的话，这个马列主义的这个就是机械的这个应用呢，那么就使得好像汉人呢占据了这种历史的一个制高点，是进步，然后对周边的民族去进行一种要去和平解放或者要去文明开化。那么第二个呢，当然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华夏这个民族是要优越的，这个华夷之变呢。那么这个就是说，好像汉族呢是这个文明的，那么这个周边的都是蛮夷，那么这种就是华夏同心论呢，那么我觉得也是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的那么一个成见。当然第三个呢，当然我们也受到很多的西方的这个影响，所谓的 barbarian 这个野蛮这个词，那么是从罗马的整个历史观他们来看这个中亚的其游牧民族来的。那么所以呢，对于罗马的历史观来说的话呢，中亚的游牧民族都是落后的，那么这种野蛮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受到这三个历史观的影响了，我们就很容易呢，就用这种自我的，既是马列主义的历史观，又是就是中华的这个就是历史观，同时还受到西方的影响，好像西方呢又是更进步的历史观，强化了我们这种偏见，我们就好像情不自禁地把它给全部用在一起，来一个减损之周边的这些民族。那么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个这个达拉玛，因为也主持过两次在纽约城市大学的那个研讨会了。那他们真的就讲了这么一个就非常有意思，他说他其实就很简单，他说你想想，他说如果说我们落后，他说其实在对待那个是男人的那个上面呢，他说那个汉民族有宦官，那么有阉人制度，他说我们藏民从来没有采取过宦官阉人制度。那么另外的话，对于女性来说，汉民族有上千年的这个强迫女性缠足，但是我们藏民族从来没有就是引进这个缠足制度。他说如果说我们的野蛮，到底又野蛮在哪儿呢？当然我不否认，昨天晚上呢我才看了一个就是西藏历史，就是从那个杨哈斯本他们这边呢那个进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哈莱尔那个西藏七年里面有好的历史纪录片呢。那么我看了，当然你不能说就是西藏当时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是香格里拉，它作为一个就是传统社会，作为一个农牧社会，那你就像看到中国的四十年代的那个场景，也都是很多确实很贫苦，确实很就是落后。但是呢，整个你看西藏的这个文明，然后西藏的这个制度，然后西藏的这个整个就是贵族生活，还有僧侣对这个整个地区的管理，那么也是有那个井井有序，那么而且也是有各种就是文明的发展，尤其在那个精神层面上。那所以我觉得就说，作为我们汉人来说，对西藏的理解的话，如果我们受到我们刚才一些成见的束缚的话，那么恐怕就像那个我记得那位叫什么呢？有一位British Columbia 是西藏上的历史学家，叫一下什么？叫什么名字？
斯人
写家。斯人写家。对对对对，那么他写了一本书，是跟那个王立群的那个西藏那个论当代西藏那个。
龙在群。
有一本英文的，就是安排提拜
他
那个
对话，
对一个对话里面，他就说，他说要让那个汉人了解西藏的话，简直是就是比升天的还难的意思。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有这些成见的话，恐怕对西藏确确实实就很难了解。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